第五章，谦卑的祷告。经文：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路加福音18章13节。在以色列人被罗马人征服后，他们必须按期缴纳税金和关税给高压的统治者。税吏是富有却腐败的以色列人，他们为罗马帝国工作，承认要向以色列地每一个省征收一定数量的金额，上缴给罗马帝国国库。为了要收足税金，还要再加上给自己工作及风险上的优渥酬劳，以及经常性为压迫行为而支付给罗马省长的汇款。税吏通常向他们的同胞超收数倍的金额，他们搜刮民脂民膏，再将一大部分中饱私囊供自己挥霍。税吏撒该就承认他曾用欺诈的方式获得许多的钱财。不用说，税吏的财富使他过着犯罪的生活。财富多的时候，罪恶欢愉的门被开启了。同时，他们失去了原则，让他们的良心去欺骗他们的同胞，也让他们生活在罪恶中。圣经常常将税吏和罪人相提并论，难怪犹太人拒绝和税吏来往。税吏是一个叛徒，是欺压自己同胞的人，并且是毫无羞耻、无法之辈。他们遭同胞唾弃是自找的。一个贫穷但诚实的人是不会接受税吏周济的。看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了解法利赛人为何如此祷告了。当我们知道税吏是这样的人时，难道我们不会因自己不像税吏而感谢神吗？若主基督的使命不是来拯救罪人的话，那么除了在义怒中除灭税吏之外，他是绝不会进入税关的。然而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税吏，不是坐在税关上，而是在圣殿里跪在神面前。对他而言，神太圣洁了，而他的罪孽太深重了，他在寻找一个可以向神倾吐心声的地方。纵使他知道他若永远从神面前被逐出，也是他所配得的，但他无法停止寻求神。我们可能会想，这样的人应该想逃离神，但他却紧紧地抓住神，即使灭亡也在所不惜。那时进入外院的神必定都非常厌恶他，他们一定是把他当作麻风病患，避之唯恐不及。法利赛人也是非常气愤，使得他无法不在祷告中提到这个税吏。这个人类中的人渣必定是鼓足了勇气才敢出现在圣殿里。在这圣殿里，最没有胆量的人就是税吏了。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知道自己是最卑贱的，他也知道自己所踏出的每一步都是不洁的，他不敢再往前走了，只垂着头远远地站着。若他没有在神圣洁的光照中灭亡，那必定是个很大的神迹了。他的谦卑不是假装的。有些人会很谦卑地说，他们会满足于最卑贱的地位，但在他的谦虚之下却藏着骄傲。在祷告中保持谦卑的态度是何等美好的事。谦卑是一个罪人首先和最后要学的功课。税吏双眼垂下，以手垂胸。当情况不对时，人们通常会敲自己的头，表示他不知道该做什么。但若他们知道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自己的罪时，他们不会敲头，而会捶胸，就像这个税吏所做的一样。税吏将他的手放在属灵的痛处时，仿佛在说，就是这里，在我里面，并且一面说一面捶胸，那正是罪恶所在之处。税吏已被他自己的罪刺了致命的一刀，一直到现在他才敢开口。他的心态先于他的言语， 这与我们亲近神的方式有着多么大的不同啊！我们可以开口说出税吏那样的祷告，但却有口无心。当我们亲近神时，我们的态度远比我们说什么重要的多了。无所不知的神首先看的是我们的内心。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税吏呐喊着，希腊原文确实的意思是，我就是这个罪的本身，而不是我是罪人中的一个。这个税吏觉得他并非仅仅是个罪人，而是罪的本身。对他而言，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罪人存在着，那就是他自己。只要我们还认为自己只是许多罪人中的一个，对罪人的观念只有笼统的认识，那我们在神面前还不能成为那个罪人。我们可以承认自己是许多罪人中的一个，有罪过和缺点，但自己从来没有罪疚感。当我们真的感觉自己有罪时，我们不会借指责别人来原谅我们自己，我们反而要承认自己是那唯一且最大的罪人。何谓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呢？我们可以从希腊文原文里来了解这个意义。在希腊文中所用的字是没有射中神公义的靶心。我们要了解，我们已经达不到我们起初在乐园中被造时的目的，为神而活。这是因为我们睁开了神而为自己而活。先知但以理从神指头在墙上写的字说出伯撒王许多的罪行。他说，你被撑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然而伯沙王所犯最大的罪是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让我们来默想这句没有射中神公义的靶心的意思。我们不是只是有罪，我们就是罪的本身。人来到神面前不是带着罪而已，他的本身就是罪。这难道没有使你谦卑下来吗？除了求神施恩典之外，你还能做什么？税吏没有献上十分之一，也没有夸耀一周禁食两次，他只能求恩典，不是恩典就是死亡。当一个罪人这样祷告求恩典时，神可以施恩或者不施恩。他明白了神的主权，而且不说一句话来抵挡神。即使天上没有任何回应，恩典是属于神的主权，否则恩典就不存在了。这样一个谦卑的祷告，在祷告者的眼中是没有多少价值的。这种话我们是不用再说的。有些人会抱怨说，只要我的祷告是真实的，他以为祷告的本身有一些功劳存在着。不过如果你要等待一个好的祷告的话，终其一生都会白费力气。税吏并没有一直等下去，直到他知道自己的祷告是真的为止，才开始祷告，因为他也不能如此。其实，祈祷是否被垂听，从来不是取决于祷告者的个人价值。谦卑无法感动天，这是税吏所知道的。因此他并不添加任何的价值在他的谦卑上。如果他那样做的话，他早就能多献上某些有价值的礼物了。若是如此，从本质上来说，他和法利赛人就没有什么差别了。你必定要知道，你心里的态度是无法感动神的。若你认为你心里的态度可以感动神的话，你的结局就是在黑暗里。谦卑就是单单的依靠恩典。许多祷告目前没有蒙应允，是因为神在他的智慧中另有安排。然而一个求恩典的祷告却从来不会被拒绝，税吏就经历到了，因为他是被称义后返家的。祷告蒙应允总是那么快吗？恩典是全然充足的， 无论是从天上像掉下一粒碎渣，或之后还有更多，这里的功课是最终我们只有一件要祈求的事，恩典。这是否也成了你的祷告呢？这是个何等短的祷告，但对主来说并不如此，因为祈求恩典的祷告总是带着一颗忧伤痛悔的心。对祈求恩典的人来说，他认识到神公义的审判和自己失丧的光景，它代表着我们同意神是公义的，并且确认神对我们所判定的，即使祷告被拒绝，神仍是公义的。这对人来说是何等的屈辱，因为他的王冠已从头上掉落，并且他必定要不断的沉沦，直到灭亡为止，除非他落在神所喜悦的，就是主基督的臂弯中。主基督是恩典的唯一源头，他必须做我们无法做的事。祈求恩典就是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同时安息在神的怜悯中。这是可以荣耀神的祷告。当一个失丧的人在主圣洁的宝座前认识到自己是失丧的，神会因此喜悦。当浪子回头的时候，神深感喜悦。是的，他正等待流浪在外的儿女回家，若他们只敢垂着眼远远地站着，他们看不见有一位救主正等待着为他们付清罪债。当主正等待为你偿付罪债，有一位救赎主要为你偿付你所亏欠的。这位救主喜悦白白地将他的恩典赐给罪人和税吏，难道这对你而言不是个鼓励吗？我们绝对不会因为太邪恶以致不能来到主耶稣的跟前，我们只可能会自视过高。那么请不要失望，不要放弃，使你以为自己太罪恶不能靠近施恩座的是撒旦，因为他知道那是施恩的宝座，他不想让你在神的膀臂中被保护，因此处心积虑将你阻挡在祷告内室之外。他对某些人说，你已经够好了，对另一些人说，你实在太邪恶了，因为罪会一直在我们里面，直到我们吐出最后一口气为止。所以我们永远不能超越税吏的祷告。我们越与神亲近，我们的罪恶就越显得重大。在他宝座前的圣洁光中，我们总是需要求更多的恩典。对我们而言，恩典不只是一份我们所经历的白白的礼物，也是在基督里的每日生活。若非如此，我们就会灭亡。因此，我们最后一个祷告也应该是，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因为只有税吏和罪人才能进入天堂的门。本章完。